张廷玉等。张廷玉等，陶安，字主敬，当涂人。小时候聪明领悟，广泛涉猎经史，尤其擅长《易经》。元朝至正初年，参加江浙乡试考中，被任命为明道书院山长，因避乱而辞官在家。太祖攻取太平后，陶安与老卢李习率领父老出城迎接。太祖召见他谈话，陶安进言说：“天下混乱，豪杰们互相争夺，但他们的意图不过是抢夺子女财物，没有拨乱反正、拯救百姓、安定天下的心思。民工渡江而来，神武而不滥杀，人心悦服，顺应天意和民心。如果去吊民罚罪，天下不难平定。”太祖问道：“我想攻取金陵，怎么样？”陶安回答：“金陵是古代帝王的都城，夺取并占有它，凭借险要的地势来统御四方，有什么不能攻克的呢？”太祖说：“好。”于是留他在幕府任职，任命他为左司员外郎，并任命李习为太平知府。李习字伯宇，当时已经80多岁，最后在任上去世。陶安跟随太祖攻克吉庆后，升任郎中。等到刘基、宋濂、张毅、叶琛被聘请到来，太祖问陶安：“这四个人怎么样？”陶安回答说：“我在谋略上不如刘基，学问上不如宋濂，治理百姓的才能不如张毅、叶琛。”太祖称赞他能谦让。黄州刚刚攻下，太祖想派重臣镇守，没有人比陶安更合适，于是任命他为黄州知州。他减轻租税，省去徭役，百姓因此安居乐业。后来因事被贬为桐城知县，又调任饶州知州。陈友定率兵攻城，陶安召集官吏百姓，向他们小玉顺逆的道理，还城固守。援兵到达后，敌军败退，将领们想全部杀死那些跟随寇贼的百姓，陶安不同意。太祖赐诗褒奖他，州中百姓建立生祠供奉他。吴元年开始设置翰林院，首先召陶安为学士，当时征召儒生们商议礼仪，命陶安为总裁官。不久与李善长、刘基、周真、腾毅、钱用仁等人删定法律条令。洪武元年命陶安为知制告兼修国史。皇帝曾到东阁与陶安及张毅等人谈论前代兴亡的始末。陶安说：“丧乱之源在于骄纵奢侈。”皇帝说：“身居高位的人容易骄纵，处于安乐环境的人容易奢侈。骄纵就会听不进善言，因而听不到自己的过失；奢侈就会不遵循正道，因而行为无所顾忌。像这样，没有不灭亡的。”你说得很对。又谈论学术。陶安说：“大道不明，是邪说害了他。”皇帝说：“邪说危害正道，就像美味悦口、美色炫目一样。邪说不去除，则正道不兴，天下如何能治理？”陶安叩头说：“陛下所说的，可以说是深深探求了根本。”陶安侍奉皇帝10多年，在儒生中资格最老。等到他担任侍从官，宠幸更加深厚。皇帝亲自写门帖子赐给他，说：“国朝谋略无双，是翰院文章第一家。”当时的人都以此为荣。有御史说陶安有隐私过失，皇帝质问说：“陶安哪有这种事？而且你从哪里知道？”御史说：“听路人说的。”皇帝大怒，立刻罢免了那个御史。洪武元年4月，江西行省参政缺员，皇帝任命陶安担任，告诉他说：“朕渡江时，你首先到军门觐见，陈述王道。等到参与幕府，辅助很多。”后来进入翰林，更听到正直的言论：“江西是上游之地，安抚绥靖，没有比你更合适的。”陶安推辞，皇帝不许。到任后，政绩更加显著。当年9月，在任上去世。病重时，草拟了关于食物的12条意见。皇帝亲自写文章祭祀他，追封他为姑熟郡公。他的儿子陶胜，洪武年间任浙江按察使，因贪污受贿被处死。他的哥哥陶玉也连坐被处死。陶家家属40多人被发配为军户，后来死亡殆尽。有关部门又到陶胜家勾捕。陶安的继妻陈氏到朝廷申诉，皇帝念及陶安的功绩，免除了他们的军籍。当初陶安裁定各种礼仪时，广德的钱用仁也有很多建议。钱用仁，字承夫，元朝南榜进士第一名， 授翰林编修。出使张士诚，被张士诚留下，授予官职。大军攻下淮阳后，前来归附，历任御史台经历，参与制定律令。不久与陶安等人广泛议论郊庙社稷等礼仪。他关于市殿吉田的建议都依据经文以及汉魏以来的旧例来制定制度，诏令回复同意，详情记载在礼制中。洪武元年分设六部官员，任命前用人为礼部尚书，凡礼仪祭祀宴享贡举等政务都专属礼部官员，又诏令他与儒臣议定皇帝以下官府等各种事样。当时儒生多学习古意，而前用人考证尤其详细准确，但后来各种典礼也有很多更改。当年十二月请求告老回乡。詹同，字同文，出名书婺源人，幼年聪慧出众，学士于吉见到他说这是才子，把弟弟于盘的女儿嫁给他。元朝至正年间被举荐为貌才艺等，任命为郴州学政，遭遇战乱家在黄州，在陈友谅手下任翰林学士承旨。太祖攻下武昌后，召他担任国子博士，赐名同。当时功臣子弟在内府学习，各博士只通易经，不能完全贯通。詹同学识渊博，讲解易经春秋最好，应命写文章，才思泉涌，一时无人能及。升任考功郎中，直起居住。在讨论掐地理时，詹同的建议恰当，于是被采用。洪武元年与侍御史文元吉、起居住卫官等人巡行天下，访求贤才。回来后升任翰林直学士，又升任侍读学士。皇帝对待臣下严厉，御史中丞刘基说，古代公卿有罪用盘盛水，剑放在上面到请罪是自杀，这是为了激励廉耻，保存国体。詹同时常在旁边侍奉，于是取代祭即假意的奏书进呈，又恳切的进言。皇帝曾对侍臣说，声色的危害比鸩毒还厉害，创业的君主是子孙所效法的榜样，尤其不可不谨慎。詹同于是举成汤不近声色，为后代留下典范来回答。他就是这样根据事情进献忠言。洪武四年晋升吏部尚书，六年兼任学士承旨，与学士乐韶凤制定市殿先师乐章。又因为渡江以来征伐平定的功绩，礼乐制道的详情虽然有记载，但尚未成书，请求编纂日历。皇帝听从，命詹同与宋濂为总裁官，吴伯宗等人为纂修官。七年五月书成，从起兵临濠到洪武六年共一百卷。詹同等人又说，日历藏于内府，人们无法看到，请求仿照唐朝贞观政要分级圣政宣示天下。皇帝听从，于是分为四十类共五卷，名为皇明宝训。此后凡有政绩，史官每天记录，随类增入。这一年赐敕令退休，言辞极为褒奖赞美。还没出发，皇帝又命他与宋濂商议大肆分县礼。过了很久，又重新启用为承旨去世。詹同凭借文章得到皇帝赏识，应制对答，没有不敏捷的。皇帝曾说话文章应该明白易懂，通晓道术，通达实务，不要追求浮华浅薄。詹同所写大多符合旨意，而且操行尤其耿直，所以到老眷顾不衰。他的儿子詹辉，字资善，洪武十五年考中秀才，官至太子少保兼吏部尚书，有才智，刚强决断，不可冒犯，勤于治事，受到皇帝奖励任用，但性格阴险刻薄。李善长的死，詹辉起了作用。蓝玉被关进监狱，供词牵连詹辉及他的儿子尚保成詹福一起被处死。詹同的从孙詹西元，任中书舍人，擅长写大字，宫殿城门的题额往往都是詹西元的手笔。朱生，字允生，休宁人，元朝末年乡试被举荐，任池州学政，讲授很有章法。齐州黄州盗贼兴起，弃官隐居石门，多次躲避兵乱逃亡，但终究没有一天荒废学业。太祖攻下徽州，因邓玉推荐召见询问实务，朱生回答说，高筑墙，广积粮，缓称王，太祖认为很好。吴元年授侍讲学士，知制告， 同修国时，因年老特别免去朝见。洪武元年进翰林学士，制定宗庙四季祭祀斋戒的礼仪。不久命他与朱如修、女诫采集古代贤后妃可效法的事迹编撰进程。大封功臣时，致辞大多由朱生撰写，当时称赞典雅准确。过了一年，请求告老回乡，去世时72岁。朱生从小努力学习，到老不倦，尤其精通经学，所著各种经书旁注，言辞简约而义理精微，学者称他为风铃先生。他的儿子朱同观至礼部侍郎，因事被处死。崔亮，字宗明，藁城人，元朝浙江行省院。明军到旧馆时，崔亮投降，被任命为中书省礼曹主事，升任济南知府。因母亲去世，回家守丧。洪武元年冬，礼部尚书前用人请求告老离任，启用崔亮代替他。当初崔亮在礼曹时，即位、大祀等各种礼仪都是他条列规划，丞相李善长上奏朝廷，由此知名。等到人上书，所有礼制中前用人先前所议定施行的，崔亮都援引旧例来确定其议论，考证详细准确，超过了前用人。洪武二年，建议上人祖灵名为英灵，又请求举行祭告礼。太常博士孙武宇认为汉唐没有这种做法，加以反驳。崔亮说，汉光武加先灵为昌，宋太祖也加高祖灵为清，曾祖灵为康，祖灵为定，父灵为安，这是因为创业的君主尊崇其祖先，也就尊崇其陵墓。既然尊崇其陵墓，自然应该祭告。礼仪本来就是依据人情而产生的。朝廷会议认为崔亮正确。不久，崔亮说礼运说礼在郊外施行，则百神各司其职，现在应该在环丘东面，方则西面增设天下神之坛。又说郊特生器用陶袍，周礼书外寺用瓦，现在祭祀用瓷器，与古意相合，但盘盂之类与古代还有差异，应该都换成瓷器，只有边用竹器。又请求大祀前7天陪祀官到中书省接受世界，是借词如堂礼。又依周礼制定五四级四季建新冠礼归赞御唱的制度，并说其到每月初一、十五祭祀繁琐而亵渎，应该停止，只在应当祭祀的月份举行，都得到允许施行。皇帝曾对崔亮说，先贤有言，见其生不忍见其死，闻其声不忍食其肉，现在祭祀时在神坛很近的地方省生，心里很不安。崔亮于是奏请考察古代省生的礼仪，远离神坛200步。皇帝大喜。皇帝担心交涉等祭祀只有台没有屋，有时暴雨淋湿衣服。崔亮引用宋祥符9年南郊御雨，在太尉厅忘记以及原金氏大典在坛园内外见屋壁风雨的旧例上奏，于是下诏在坛南建殿，御雨时则忘记。而灵星等词也因崔亮的建议而建了坛屋。当时人族已经配享南北郊，而郊四里城后又到太庙宫谢。崔亮认为应该停止，只在祭祀前3天到太庙以配享告知。诏令同意。皇帝因太阳中有黑子，怀疑是祭天不顺所致，想增加交坛从祀的神灵。崔亮坚持上奏，汉唐时繁琐亵渎，不宜效法，于是停止。皇帝有一天问崔亮说，朕郊祀天地，拜位在正中，而百官朝参则班列东西，为什么？崔亮回答说，天子祭天从五阶登坛面向北，这是回答阳的意义。祭社从子阶登坛面向南，这是回答阴的意义。至于群臣招参，应当避让君上的尊贵，所以升降都有卯阶，朝班分列东西，以避开迟到，其意义不同。崔亮仓促对答，必依据经义，大多如此。自从郊庙祭祀之外，朝贺山呼，百官兼奏，上下官服，殿上坐蹲等礼仪，以及大赦军礼，都是崔亮斟酌制定。只有说大祀皇帝亲自省生，中祀、小祀的生应当派官员代行，皇帝命令亲祭的都亲自省生。又请求依堂制，令郡国上奏祥瑞。皇帝认为灾疫关系更重大，命有关部门通过驿站上报，与崔亮的意见不同。洪武3年9月在任上去世。 此后，牛亮、达陆羽泉、张筹、牛梦岩、刘仲志等人也各有论议建议。牛亮，字世良，东平人。洪武元年考中秀才，人典部。与张以宁出使安南回来，称和旨意，三次升迁至礼部尚书。更定市殿及大四分县里，与詹同等人商议省升官服。御史达陆与全请求祭祀三皇。太祖将此事下发给礼官议论，并命考察历代帝王有功德者在庙中祭祀。洪武七年正月，牛亮上奏三皇在京城建庙，春秋祭祀。汉唐以下在陵墓立庙。皇帝为此更定施行，也详细记载在礼制中。这一年因懈怠职守，降为主事。不久恢复官职，后来仍因不称职被罢免。牛亮著述很多，被世人传颂。达陆羽泉，字道夫，蒙古人，在元朝做官，担任河南北道联访司佥事。进入明朝后，寄居在河南永宁。洪武六年，因举荐被授予秦府祭善，后改任御史。他请求重新刊印法律条令，盱眙的百姓进献吉祥的麦穗，达陆羽泉请求将其进献给宗庙。皇帝说，把吉祥麦穗当作我的德行所致，我不敢当，一定要归功于祖宗。御史的话是对的。第二年，他出任广西按察佥使，还没出发，又再次担任御史。他上书请求祭祀三皇，皇帝将此事交给礼官商议，于是同时建立了帝王庙，并且派遣使者巡视历代各帝王陵墓，设置守陵户两人，每三年祭拜一次，这些制度都是从这时开始的。他又请求举行帝礼，但提议被搁置，没有实行。后改任翰林修撰，因事获罪，被降为典籍，不久晋升为阴奉。洪武十一年因年老退休，帝礼直到嘉靖年间才确定下来。张筹，字维忠，无锡人。父亲张毅曾劝说张士诚的部将莫天佑投降，又向平章胡美请求不要杀戮投降的人，城中百姓得以保全。因詹同的推荐，被授予翰林应奉，后改任礼部主事。奉诏与尚书陶侃编纂汉唐以来藩王的事迹，编成归建录。洪武九年，由员外郎升任尚书，与学士宋濂制定各王妃的丧服制度。张筹记宋广博在礼部任职时间长，熟悉历代礼制严格，但很善于附会。当初陶安等人制定了环丘、方泽、宗庙、社稷等各种礼仪，实行了多年。洪武九年，张筹担任尚书，便重新提议将社坛和祭坛合并为一坛，取消勾龙器的配位，改奉人祖配祭，以表明祖社尊崇而亲近的道理。于是将社稷与郊庙祭祀并列在上祀，有识之士私下非议这种做法。不久他出任湖广参政。洪武十年因事被罚做苦役。洪武十两年仍被启用为礼部员外郎，后来恢复原官，又因事被免职。朱梦岩，字仲雅，敬贤人。元朝进士，担任京西丞。太祖将他召到宾馆，命他与熊鼎收集古代事迹，写成通俗易懂的文字，教育公卿子弟，取名为公子书。洪武十一年，由礼部侍郎升任尚书。皇帝正在稽考古事，崇尚文教，朱梦岩援引古事证明今事，剖析源流，了如指掌，文章详实典雅有根据。皇帝非常器重他，死在任上。刘仲志，字文志，分宜人。洪武初年，以宜春训导的身份被推荐到京城，被提升为翰林典籍，奉命校正春秋本末。洪武十五年任礼部尚书，奉命与儒臣制定是殿礼，颁布全国学校实行。每年春秋两季仲月，按照礼仪祭奠孔子。当时国子学刚建成，皇帝将举行试菜礼。侍臣中有人说，孔子虽然是圣人，但也是臣子，礼仪上应该一殿再拜。皇帝说，过去周太祖到孔子庙，左右的人说不应该行礼。周太祖说，孔子是百代帝王的老师，怎么敢不拜？如今我拥有天下，礼敬百神，对于先师之礼应当更加尊崇。于是命刘仲志详细商议。刘仲志请求皇帝穿皮便服，执规， 到先师位前，行在拜礼，献爵，又再拜，然后退下换衣服，再到仪轮堂命人讲经，这样典礼才算隆重。皇帝下诏说可以，又制定学规12条，加上钦定9条，颁布赐给师生。不久，又奉命将刘向的说愿心绪颁布到学校，让生员讲读。这年冬天改任华盖殿大学士，皇帝亲自为他撰写告文，后因事被贬为御史，后来因年老退休。刘仲志为人厚重诚实，博通经史，文体典雅确切，常常符合皇帝的心意。陶楷，字中立，临海人，考仲志正年间乡试，被任命为永丰教育，没有赴任。洪武初年，因推荐被征召入朝，参与修纂原始史书，修成后被授予翰林印俸，在大本堂教习，教授楚王经书。洪武3年7月，与崔亮同时担任礼部尚书，各自都有上奏陈述。军礼以及品官坟墓的制度是陶楷的建议。同年崔亮去世，陶楷独自担任尚书，制定了科举考试的程式。第二年会试，以陶楷充任主考官，录取了吴伯宗等120人，将他们的成文进呈皇帝。陶楷在卷首写了序言，于是成为定例。皇帝曾告谕陶楷说，侍奉死者如同侍奉生者，我奉养已经来不及，应该尽到追思远祖之道。陶楷认为太庙已有常规祭祀，于是请求在乾清宫左边另建奉先殿，用来供奉祖先神像。明朝奉先殿的制度从此开始。洪武5年，陶楷说汉、唐、宋时期都有会要记载当时政事。如今虽然设立了起居注，但各衙门所领受的谕旨以及奏事不及，应该依照会要的体例分类编成书籍，这样才可以流传后世作为法则。下发到台省府的，应该各自设置铜柜收藏，以备查考，使没有遗漏缺失。皇帝听从了他的建议。第二年2月，他出任湖广参政。洪武8年被启用为国子监祭酒。第二年改任靖王府左相。陶楷博学，擅长诗文。皇帝曾厌恶前代乐章多有谄谀之词，有的不够典雅，命陶楷与詹同重新撰写，很合皇帝心意。冬至日事从在斋宫，他说应该有诗篇来记载庆祝大典，于是命陶楷首先作诗，诸臣都来唱和，宋濂为诗集作序。后来随从出行陪祀，有所进献，皇帝总是说好。一时间诏令封册歌颂碑志多出自他手。陶楷曾自号耐久道人，皇帝听说后厌恶他，因在礼部时出使高丽的朝廷使者在主客曹务用了符砚，被判处死刑。曾鲁，字德之，新干人，7岁时能背诵五经，一字不差，稍大后博通古今。凡是数千年间的国体人才制度严格，没有不能说的，因文学闻名于当时。元朝至正年间，曾鲁率领乡里豪杰聚集青年壮士保卫乡里，多次准备牛酒为他们陈说顺逆之道，众人都遵守约束，没有人敢做不义之事。人们称他的乡里为君子乡。洪武初年修纂原始，赵曾鲁担任总裁官。史书修成后赏赐金帛，曾鲁位居第一。他请求回乡，恰逢编纂礼书又留下他。当时议论礼仪的人很多，曾鲁在众人中高声说，某礼应该依据某说才是对的，依从某说就是错的。有辩驳诘问的人，他一定一一列举传记来告知。不久被授予礼部主事。开平王常遇春去世，高丽派遣使者来祭奠。曾鲁所取祭文查看，外面包裹着金龙黄帕，文中没有署洪武年号。曾鲁责备说，龙帕用错了，那供称藩却不奉行征朔，在道理上怎么说得过去。使者认错，立即让他换掉。安南陈书明篡位自立，害怕被讨伐，派遣使者入贡以窥探朝廷意图。主客曹已经接受了他们的表文，曾鲁取来副本一看，禀告尚书质问使者说，前王叫日坚，如今为什么突然改名？使者不敢隐瞒，详细说了实情。皇帝说，道仪竟然如此狡诈，退还了他们的贡品。从此皇帝弃重曾鲁。洪武5年2月， 皇帝问丞相，曾鲁是什么官？回答说，主事罢了。当天越级升了六级，授中顺大夫、礼部侍郎。曾鲁因顺自触犯他父亲的名讳，辞谢请求朝请降低官阶。吏部坚持典制，没有答应。戍边将领捕获倭人，皇帝命释放他们。如臣起草诏书，皇帝看了曾鲁的稿子非常高兴，说刚才陶侃的文章已经让人振奋，曾鲁又如此，文运大概要昌盛了吧。不久命他主持金鸡乡试。甘露降在中山，群臣以诗赴进献，皇帝唯独褒奖曾鲁。这年十二月因病辞职回乡，在路上去世。淳安徐尊生曾说，南京有两位博学之士，以笔为蛇的是宋景莲，以蛇为笔的是曾德之。曾鲁写文章不留草稿，他的学生偶尔有辑录，也没有成书。洪武年间，礼部侍郎有二十多人，其中知名的除曾鲁外，有刘松、秦约、陈思道、张衡几人。刘松自己有船，秦约崇明人，字文仲，博学，擅长辞章。洪武初年因文学被举荐，被赵氏慎读真，秦约的文章第一，立即被提升为礼部侍郎。因母亲年老，请求回乡，不久又被召入朝，陈述三件事，都切中事理，仍然请求回乡，去世。陈思道，山阴人，字直中，以进士身份被授予刑部主事。皇帝赏识他执法严明，越级升任兵部侍郎，他更加激励风骨节操，没人敢以私事求他。后改任礼部，请求回乡，在家居住，不置办产业，地方官登门拜访也见不到他。过了很久去世。张衡的事另载别处。任昂，字伯瑜，河阴人，元朝末年考中进士，被任命为宁晋知县，没有赴任。洪武初年被推荐启用为襄垣训导，升任御史。洪武十五年任礼部尚书。皇帝重视太学，罢免了祭酒礼敬，无余命任昂增加制定监规八条。于是以曹国公李文忠、大学士宋讷监管国子监事。恰逢司谏官衔上奏说，近来各郡县主管人员不得力，师道不利，每年选拔的士人很多缺额，甚至把俊秀生员派去充当城差，违背了朝廷培养贤才的意图。任昂于是奏请确定天下，每年贡士由翰林院考试评定优劣。第二年命科举与荐举同时实行，任昂逐条上奏科场程式，比以前更加详细，取士制度从此确定。广东都指挥狄崇、王真以妾为继室，请求封号。此事下廷议，任昂坚持不可，皇帝听从了他，于是命任昂及翰林院制定狄妾封赠条例，接着下诏协同吏部制定文官封赠条例十一条，因序条例五条，颁布告知朝廷内外。不久请求重新制定免服制度，以及朝参时的座次，又上奏拆毁天下不合礼制的祠庙，纠正四点称号，蜀地祭祀秦朝郡守李冰，配以汉朝郡守文翁，宋朝郡守张勇，密县祭祀太傅卓茂，均州祭祀丞相黄霸，彭泽祭祀丞相狄仁杰，都是遗爱在民。李隆谦在龙州祭祀，谢依甫在福州祭祀，都是为民抵御祸患。吴丞相陆逊因劳苦安定国家，应该在吴地祭祀，以他的儿子陆抗、侄子陆凯配享。元朝总管李辅在江州立祠，元帅余阙在安庆立庙，都是因勤于国事而死。跟随余阙守宛城、全家殉义的人有万户李宗可，应该配享余阙庙。皇帝都批复同意。第二年命将乡银九里颁布天下，又下令制作大成乐器，分别颁发给学宫。这时以八项事务考核在外官吏，以及平定云南公赏次序，事情不属礼部管辖，皇帝都命任昂主持商议。不久他请求告老回乡。李元明，字资善，安州人。洪武十五年以通经儒士被举荐为御史。洪武二十年出使平缅回来后说，司轮发心怀欺诈，窥伺时机，应该加强边境防备。晋江王用大礼印行令旨，不合法度，被远方之人轻视。他的话符合皇帝心意，被提升为礼部尚书。从此远方之士多向他咨询。高丽上奏说，辽东的文州、高州、河州 定州都是他们的就有领土，请求在铁岭屯田戍守。李元明言，这几个州都已纳入元朝版图，隶属于辽，高丽的土地以鸭绿江为界。如今铁岭已设置卫所，不应该答应。高丽又有请求，皇帝命告谕他们国家遵守分土，不要滋生事端。安南每年进贡地方特产，皇帝联系他们劳民，李元明将皇帝之意告谕他们，令他们三年一贡，从此成为定制。又奉皇帝之命推行养老之政，申明抚州县每年贡是多少的数目，制定官民金服的样式，都注入为法令。当初因答陆羽泉的建议建造历代帝王庙，到这时李元明请求以封后立木等36人配享。皇帝去掉了赵普、安章、阿树，而增加了陈平、冯毅、潘美、穆华黎，其余都按李元明的奏请。鲁王去世，制定丧服制度。进士王熙曾请求为被休弃的母亲服丧，李元明说这不合礼制，应该禁止。凡是郊祀、宗庙、社稷、阅读等制度，先后有儒臣论定，时有详略，皇帝都命李元明更正。各位礼官中只有李元明任职时间长。洪武23年因年老退休。乐韶凤，字顺仪，全椒人，博学能写文章，在河阳谒见太祖，随从渡江，参与军事。洪武3年被授予起居注，多次升迁。洪武6年任兵部尚书，与中书省、御史台、都督府制定教练军事法，后改任侍讲学士，与程芷瞻同校正式殿先师乐章，编辑大明日历。洪武7年，皇帝因祭礼回宫，应该用乐舞前导，命乐韶凤等人撰写歌词，于是撰写神将降、神况会、酣酒、色荒、秦荒等曲进献，共39章，名为回銮乐歌，都蕴含规劝之意。礼部将乐舞图呈上，命太常演习。第二年，皇帝因旧韵出自江左，多有失政，命他与廷臣参考中原雅音定正，书成后名为洪武正韵。又命他商议孝陵寝庙每月初一、十五的祭祀以及登坛脱鞋等礼仪，都详细考察典故，皇帝都听从了他的意见。不久因病免职，没多久又被启用为国子监祭酒。奉诏制定皇太子与诸王往来的书信礼节，考据精详，多次受到褒奖答复。洪武13年退休回乡，以高寿去世。弟弟乐辉、乐礼、乐毅都知名。